今日我哋会继续系讲我哋系启示录，系会讲第十二章，或者系我哋未讲之前，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你嘅话语，感谢你俾我哋启示录。愿你继续系光照我哋，开我哋嘅心，开我哋嘅眼。愿我哋都能够系明白你嘅话语，愿听嘅讲嘅都同感一灵，同得益处。将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讲到十二章，其实启示录第十二章是启示录是最高潮的一章书，是讲到灵入面的一些斗争。很多时我们只是见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只是见到地上所发生的事，但我们不知道原来灵界同样是发生很多的事。在这里启示录第十二章就给我们是看得到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到底在灵界里面有些什么的斗争是发生。今天我的主题是叫做妇人和大龙，其实主角是有三位，是妇人、大龙和妇人的孩子，因为个主题如果是太长是比较论尽，所以就叫他做妇人和大龙。其实是有三个主角，究竟妇人是哪个，大龙是哪个，妇人的孩子又是哪个。我们一起来先看看哪个是那位妇人。在这里启示六十二章一节话，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是脚踏月亮，是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知道在这里启示录里面是有四个女人，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女人，其余那三位有一位在这里第二章曾经出现，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那一位耶洗别。耶洗别我们当讲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讲当时约翰写当时有七间教会，其中有一间教会叫做推雅推拉教会。这间教会里面的确是有一位耶洗别的女先知，这位女先知就是成日误导人，是教给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也讲过这个耶洗别也是代表在到主教时期，在到教会的历史有一段时间叫做主教的时期，里面也是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但是这个耶洗别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女人，不理他代表什么都好，他不是讲到启示录里面所讲这七年大灾难当中那一位是身披日头是脚踏月亮的那一位妇人，所以这位妇人不是耶洗别。另外一位女人就是十七至到十八章，在两个礼拜之后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女人，她的身是穿着是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她的装饰是有是金子，是有珍珠，是有宝石。珍珠、宝石是同埋金子，所以你见到佢嘅装饰，你又知道同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位妇人系唔同嘅。而呢一位紫色朱红衫嘅妇人，就系嗰一位大淫妇，就系代表系错误嘅宗教。两个礼拜后就会同大家分享。第四位的女人就是羔羊的辛苦，就是羔羊的新娘子。有八成的神学家，有八成的解经家都会告诉你，这个身披日头是脚踏月亮是头戴十二星冠冕的，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代表是羔羊的辛苦，是新娘子。但是如果真是羔羊的新娘子就是这一位妇人的话，那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因为在这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这一位妇人是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是疼痛呼叫。我们知道整个圣经中告诉我们，羔羊的新娘子是怎样，是贞洁圣洁的。在启示录里面十九章七节说，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个新娘子是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即是告诉我们是圣洁的，是贞洁的。在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亦都说，教会就是好像精洁的童女，是要献给是耶稣基督。而我们亦都有熟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记不记得，就是讲有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是成日燃点住他们的灯，是等待他们的新郎是来到。不是讲有五个大肚婆是等等他们的 新郎，是讲有五个是童女。为什么这么奇怪，会有这么多的神学家，这么多的解经家都会说这个女人就是代表教会，为什么这么奇怪？原来世界上有这样东西，原来在这个宗教基督教有这样东西叫做代替神学。代替神学是什么？代替神学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玩完了。以色列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已经是被神所遗弃，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说会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将会是应验在教会的身上，而不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其实这样的教训是教导，是令到有很多是坏的事发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成600万的犹太被纳粹党是大屠杀，当时没有人是会走出来为他们讲任何的说话，因为是有这些代替神学，个个都认为以色列已经没用了，在神的国度已经没有他的地位，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他的用处，任杀都不紧要。为什么刚才会讲这些人会是甚至说教会是这一位是怀孕的大肚婆？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描述以色列人是一个临盆的妇人，例如是在这里以赛亚书第26章、第54章、第66章，例如是耶利米书第3章、第4章，以及尼加书第4章和第5章，都有讲到以色列就是好像一个临盆的妇人。如果他们用代替神学的话，教会是代替了是这个以色列，很明显这个教会就是这个妇人，就是这个临盆的妇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教会绝对是不可能是代替以色列，以色列仍然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他的地位，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一样会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会成全。保罗是用了成三章的书在罗马书里面是讲这件事，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在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么？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跟着保罗自己答翻断乎没有。在到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又讲到神的灵将会晓冠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这个就是讲到是末世，就是讲到我们是启示录里面所讲那七年的灾难当中完了之后，会有以色列人是会归向主。而保罗继续在到罗马书，在到以赛，他是引用到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二节，说以色列的人虽多如海沙，不够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但是会有余民，会有余数是会能够是得救。跟着保罗说，因为主是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如果我们说以色列已经玩完，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将不会再实现的话，我们就讲紧话神是一个讲大话的，因为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一定是会是实现。尤其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过了几个礼拜会跟大家讲，就是有千年的国度。千年的国度是什么？还会有新天新地的，为什么再会需要有一个千年的国度？这个千年的国度其实就是要应许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个大卫的王朝，这个大卫永恒的王朝还未实现的，就会在这个千年的国度是成全了。所以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带着十二星冠冕的就是以色列。约翰就是这个作者， 我哋知道約翰喺佢寫作入面，佢好鍾意用異象呢個字，或者係標記呢個字。佢用標記嚟到係代表係神蹟。我哋以前講約翰福音入面耶穌基督嘅神蹟，都講咗有八個異象，有八個神蹟，有八個標記。而喺度啟示錄入面，佢亦都同樣係用翻異象同埋標記呢個字。但我哋知道異象或者標記，原文希列文 Simeon 呢個字係解釋係本身係冇乜嘢特別嘅，係冇乜嘢特別，但後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意思。而最緊要嘅就係揾到佢後面嘅意思，就好似耶穌基督做嗰啲神蹟一樣，背後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意義喺度。究竟呢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係帶住十二星冠冕嘅背後係有啲乜嘢嘢嘅意思喺度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講咗咁耐嘅啟示錄，發覺啟示錄原來同舊約係有好大嘅淵源，係有好大嘅關係。當我哋要揾答案嗰陣時，最好嘅辦法咩呀？喺聖經嘅舊約入面係揾返答案。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喺度創世紀三十七章講到係約瑟呢個人。約瑟呢個人係好鍾意點呀？發夢。佢唔只鍾意發夢，佢仲鍾意解夢添。佢喺度創世紀第三十七章第七節係發咗一個夢。佢話佢同佢嘅兄弟都喺個禾田入面喺度捆緊啲禾。捆咗啲禾架之後，佢自己嘅禾架就企咗喺當中。佢啲兄弟嘅禾架就圍住佢，係向佢下拜。跟住喺度第三十七章第九節，佢又發咗第二個夢。今次佢話咩呀？有太陽、有月亮，同埋有十一粒星係圍住自己，係向佢下拜。而佢呢個夢，當時雅各佢嘅爸爸就已經係替佢解咗夢。佢爸爸話：唔通你要我同你嘅媽媽同埋你十一個兄弟嚟到拜你咩？原來呢一個故事係真係應驗咗，就係當係以色列係有饑荒嘅時候，雅各同埋佢十一個弟兄真係要去到係埃及，係拜喺度係約瑟嘅膝下，因為約瑟係已經成為咗係埃及嘅宰相。所以好明顯，今日所講嘅呢個婦人係身披日頭，係腳踏月，係有帶住十二星冠冕嘅，就係、是、以色列。因為十二星嘅冠冕就係十二支派，雅各就係日頭，就係、是、以色列人之父。所以呢度係講得非常之清楚，呢、這個婦人就係以色列。如果呢個婦人係以色列嗰陣時，咁呢個婦人嘅孩子又係邊個？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係咩人嚟㗎？唔係中國人嚟嘅，耶穌基督係以色列人嚟㗎喎，係由以色列人所出嘅喎。所以呢個婦人嘅孩子就係耶穌基督。哇！你話嫌疑稀啲呀？你咁樣好多人都係以色列出嘅啫，唔通個個都係呢個婦人嘅孩子？你繼續睇埋十二章第五節，十二章第五節話咩呀？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要將來用鐵杖轄管萬國。他的孩子要被提到神的寶座那裡去。你認識幾多個以色列人是用鐵杖來管轄萬國的？你認識得幾多的以色列人是會被提到神的寶座的面前？在這裡聖經裡面有很多經文都講到這位尼賽亞，這位受膏者是將會是用鐵杖是轄管萬國。在這裡詩篇 二章九節就是講到這位受膏者將會是用鐵杖是戰勝他的敵人。而記不記得我們講到這個是啟示錄的第二章，說在這裡推拉的這些是基督徒，如果他們得勝的話，他們有什麼東西的獎賞的話，能夠跟耶穌基督一起用鐵杖是管轄萬國。而在這十九章第十五節啟示錄亦繼續是重複是提到耶穌基督 將會用鐵杖來管轄萬國。我們跟著再看十二章五節的時候，就講到這一位婦人的孩子是將會是被提到神的寶座面前。很多人一看到這一節經文就會想到什麼？會想到耶穌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而死、復活，跟著升天去到神的寶座面前。但是如果你是稍微留意，被提到這個字是跟帖撒羅尼前書四章一節講到教會被提那個字是同一個字，所以其實這一度很可能所講的未必是耶穌基督是為我們的罪受死復活而升天，而是講到當教會被提，耶穌基督來接他的新娘子的時候，一起是被提到神的寶座面前。這個是一個非常之是美麗的圖畫。所以這個婦人的孩子毫無疑問就是耶穌基督自己，他就是戰勝了撒旦的羔羊，有羔羊的血的那位羔羊。我們知道這個婦人，這個以色列，他是將會是被撒旦是 迫害，尤其是在到這個大災難最後的那三年半。如果我們讀啟示錄第十二章第四節，說龍就站在那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吃他的孩子。其實早在創世紀三章十五節，撒旦已經知道神的計劃就是要透過耶穌基督是來到是粉碎是這個罪惡的世界。我們見到經文三章十五節說女人的後裔將會是傷撒旦的頭。我們剛才講了這個女人的後裔就是耶穌基督，在這裡講創世紀的時候，我們經常都說有女人的後裔和有蛇的後裔，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女人剛才也都講了，在集體的立場就是以色列，但是在個人的立場就是瑪利亞，因為透過瑪利亞童貞女瑪利亞，耶穌基督是來到世上。所以當撒旦知道了神的這個是策劃之後，是要透過耶穌基督來到是擊敗自己，他就不斷地是要粉碎這個女人的後裔。記不記得在創世紀第四章，人類第一次的謀殺就是該人是殺死亞伯。撒旦以為殺死了亞伯就可以是粉碎了、毀滅了這個女人的後裔，結果神怎樣？比亞當夏娃是有失突，所以又透過失突是有女人的後裔。去到創世紀第六章有一節經文是很有趣的，以前都跟大家講過，就是神的兒子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有很多神學家就說神的兒子在聖經裡面都是解釋是天使，所以是撒旦是用墮落了的天使來到是娶人的妻子為妻，意圖就是要毀滅這個女人後裔的血脈。這個解釋是很多神學家都這麼解，但是另外也都有神學家的解釋，就是說神的兒子是失特的兒子，人的女兒是該人的女兒，該人就是女人的後裔，就是這個蛇的後裔，失特就是神的後裔。但是我覺得這個解釋沒有說是墮落的天使的解釋是娶女子為妻那麼好，因為為什麼？因為你就算在到耶穌基督 的血脈當中是參有是罪人的血，不等於你是毀滅了這個女人後裔的血脈。如果你看回耶穌基督的家譜，在到馬太福音是第一章，在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你會見到有很多個罪人在當中，有罪人在當中不等於是毀滅了耶穌基督的家譜，毀滅了這個女人的血脈。但是如果你是參與了一些是墮落了天使的血脈在裡面，那就不同。所以在到創世紀第九章，神是要毀滅全部的人類的理由，其實就是那裡。 但是神亦都是保守了是挪亚的一家，是以致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血脉得以保存。当撒旦又知道神是要透过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是继续 是维持这个女人的 后裔的血脉的时候，他立刻就煽动是撒拉是要亚伯拉罕和夏甲是生仔，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年纪已经老。当时就是生了二十马利出来，我们知道二十马利后来就变成是阿拉伯人之父，是比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麻烦。后来撒旦又怂恿以扫去杀是雅各，雅各刚才讲就是以色列人之父，就是十二支派的爸爸。当摩西出世之后，大家记不记得法老王怎样啊？是叫所有的接生婆是要将那些以色列人的男婴是杀死。去到出埃及记十四章，摩西是搞到是、这个法老王准许他们经过这个十灾之后，是准许他们离开，是离开埃及。但是结果法老王又出尔反尔，是找一些官兵去追杀以色列人，是意图是将他们毁灭。但是结果是埃及的那些军队反而是遭到全军覆没。后来撒旦又知道神是要透过大卫是由这个、这个耶稣基督要透过大卫来到世上，于是他又怂恿是扫罗是要杀死大卫。后来他又怂恿是亚沙龙，甚至是大卫自己的仔是来到追杀他的爸爸。在这里历代之下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讲到，当犹大王是约兰 当位的时候，有很多是腓利士人，有很多是阿拉伯人，是入到去皇宫里面是抢掠了所有的东西，是将约兰的那些仔女全部杀了，但剩下一个，就是他的细仔是阿哈谢。我们看到撒旦真的每一步都是想是拿这个女人的后裔将她断了，以致耶稣基督是不能够是来到世上。但是神就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保存这个女人后裔的血脉。这个阿哈谢结果又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他就是想帮以色列人是联手是打阿兰，结果自己就死了在耶户的手中。当他死了之后又有事发生了，他的妈妈是阿塔利亚，阿塔利亚这个人是一个坏的女人的，他的爸爸妈妈就是阿哈王和耶洗别，所以他自己都不是一个好的女人。当他的仔死了之后，他怎样想剿灭所有犹太的皇室，而他自己来到做皇太后、这个真是犹太人的武则天理，他想自己做皇后，所以杀了所有的皇室。但是结果阿哈谢有一个妹，他就收埋了是阿哈谢一个仔叫做约亚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致这个皇室的血脉又有继续得到是流传。很不幸，但是去到犹太王，犹大王是耶哥利亚这个人，由于他的罪，神是说耶哥利亚所有的后裔无一人是能够登上大卫的宝座。这一件事撒旦听到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之开心，因为神的计划已经是被他是毁灭了。这个是耶哥利亚由于他的罪，他的后裔不能够登上大卫的宝座，意思就是说怎样，若果是耶稣基督是透过耶哥利亚来到这个世上，他不能够是继承是大卫的皇位。但你知不知道本来神的意思就是透过大卫，透过所罗门一路是传到去耶稣基督。如果现在是传到去、耶哥利亚就断了那件事，那怎么办？但是神是有他的办法。所罗门是大卫和别士巴第四个仔， 仲有第三個仔係拿單，神係透過拿單，結果係傳血脈去到瑪利亞，由瑪利亞係傳到俾耶穌基督。嗱，呢個亦都係點解喺聖經入面你會揾到有兩個家譜，一個家譜係馬太福音入面第一章，另外一個家譜係喺度路加福音係第三章。你見到兩個家譜係完全唔同，原因就係咁樣。馬太福音入面嘅家譜係由係所羅門一路傳到去耶哥尼亞，其實已經斷咗，因為佢唔可能佢嘅後裔登上大衛嘅寶座。嗱，呢一個血脈一路係流傳到約瑟，約瑟去到耶穌基督，但我哋知道約瑟唔係耶穌基督嘅爸爸，所以嗰條血脈係唔緊要，緊要嗰條係咩啊？係路加福音第三章，係由約係由拿單一路傳血脈傳到去瑪利亞，由瑪利亞傳俾耶穌基督。嗱，呢一條先至係主要嘅血脈。最後我哋知道，猶大國是滅亡了，是被巴比倫，是被是波斯來到是佔領。尤其是在被波斯佔領的時候，有一個大臣是叫做哈曼，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哈曼又是要將全部的以色列人毀滅了，但是透過以斯帖，神是救贖了是猶大人。你見到真是這個撒旦真是想毀滅耶穌基督，想到不得了，任何有这个机会他都是想令到耶稣基督不能够来到世上，但是很可惜，他的敌人是神自己，神的大能是保守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就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撒旦仍然都是想杀他。记不记得希律王啊，在伯利恒入面所有不够两岁的 BB 他都要杀晒。是好幸運，神是保守他自己的兒子，以致他是能夠是逃過這個是浩劫。又在到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是去試探耶穌基督，他用的手法就是跟試探這個亞當夏娃是一模一樣，是用眼目的情慾，是用身體的情慾，是用根深的驕傲，但結果耶穌基督是沒有被他引誘到，是沒有犯罪。當我們講是約翰福音的時候，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其實有很多猶太人是想殺是耶穌基督的，他們想找石頭是扔死他，他們想是緝拿他。但記不記得經文是怎樣說，在約翰福音二章四節、七章三十節、八章二十節都有講到耶穌基督說他的時候未到，他的時候未到，撒旦動他不到。到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耶稣基督说我的时候到了，神就将耶稣基督是交在到撒旦的手上，撒旦就怂恿犹太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高。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咦，撒旦明明知道神救赎的计划，他还找这些东西来搞，钉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就等于是跟自己是盖棺材。有些神學家說撒旦是愚蠢的，有些神學家說撒旦是活得不耐煩，是自殺，但我覺得不是。我覺得如果你找回聖經裡面彼得前書一章十二節，你會見到原來天使是不能夠明白救贖的，他們一直在觀看救贖的演變，他們覺得很奇怪，因為天使是不能夠明白救赎。而撒旦是什么？当他未堕落之前，撒旦是最美丽的天使，所以撒旦自己是不能够明白救赎，以致他会愚蠢到是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个故事还不单止这样，当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是升天了之后，撒旦不是说停止的了，撒旦仲喺度不断咁要系逼迫系以色列人。我头先已经讲咗，点解撒旦会继续要逼迫以色列人？耶稣基督已经升咗天了。其实你知唔知道全本圣经都系有关系神嘅救赎嘅计划，尤其是系启示录呢一部书。 启示录呢部书话俾我哋听，当末世，当经过七年嘅灾难之后，犹太人信咗主之后，就会咩事发生啊？撒旦嘅审判就会来临。而家系啊，耶稣基督为我哋喺十架上所成就嘅，佢系战胜咗撒旦，但系撒旦嘅审判系仲未嚟到。撒旦嘅审判要几时嚟到啊？就系要当犹太人信主之后，佢先至会嚟到。嗱，连数字都定咗噶啦，我哋见到会有144,000嘅传道者，呢啲都系犹太人嚟嘅。另外，除咗144,000，仲有其他嘅犹太人都会信主。直到呢啲犹太人都信咗主之后，撒旦嘅审判就会嚟到。呢、这个亦都系点解撒旦系咁憎恨系犹太人。如果佢能够杀多啲犹太人，讲唔定凑唔足数呢，凑唔足数佢嘅审判咪可能唔会嚟到。所以佢系仍然不断咁喺度迫害犹太人，仍然喺度教导緊呢个系替代嘅代替嘅神学，就系、是、教会系代替咗以色列，以致令到人哋諗到以色列已经玩完㗎啦，唔紧要，杀咗以色列人都唔紧要。唔知大家有冇同猶太人係交往過？猶太人未必係最可愛嘅人嚟嘅喺呢個世上，但係佢可愛也好，佢唔可愛也好，神喺佢嘅猶太人身上嘅應許一定係會實現。我係好鍾意猶太人，我唔係話鍾意猶太人係因為佢哋可愛，我鍾意猶太人因為我知道撒旦係憎恨猶太人。在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站在撒旦相反的方向，逢亲撒旦是欢喜的东西，我们怎么应该去憎恨；逢亲撒旦憎恨的东西，我们是应该去欢喜。撒旦是憎恨犹太人，所以我是喜欢犹太人。这个也是为什么启示录这一部书是最少基督徒去读的一部书，也是最少基督徒明白的一部书。启示录亦都系呢个系牧师最少喺讲台上分享嘅一部书。点解啊？因为撒旦系唔希望有任何人系明白神嘅计赎嘅计划，救赎嘅计划。喺度我哋继续讲，就系神计呢、这个系撒旦系继续系逼迫系犹太人。喺度启示录12:15，话蛇就喺妇人嘅身后。是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是要将妇人冲去。又有很多解经家说，哇，撒旦是用水箭啊，用水箭来到是攻击是以色列。但是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是用水是来代表是很猛烈的攻击，就好像洪水一样。相信日后撒旦对以色列的攻击将会非常非常之猛烈。但是不用怕，神是会保守，是以色列会保守这个妇人。在这里12:6和12:14，我们看到有两节经文是很有趣，是有一个首尾的呼应，是讲到神是会是保守是以色列。12:6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日。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用的是阴历，一年是有360日，不难计得到1260日是有多少年，是3年半。在12:14又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是给妇人，叫他能飞到去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如果你將一载加二载加半载，你是能够得到是3载半，亦都是3年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最详细被记载的一段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这3年半。在但以理书7章里面，在但以理书里面是9章，是告诉你听会有1七之半。1七之半是多少？7的一半就是3年半。在这里今次的经文在14节告诉你听，有一载、二载、半载，又是3年半。在这里启示录11:13告诉我们听，有42个月。42个月是多久？又是3年半。在 到十一章同埋十二章啟示錄話俾我哋聽，有1260日係幾耐啊？又係三年半。呢三年半喺聖經入面係最詳細被記載嘅日子，亦都係話神係非常注重呢段日子，因為呢段日子佢嘅選民將會係歸向佢，以至之後對撒旦嘅審判就會來臨。有好多神學家認為，神為以色列人所預備嘅地方就係 Petra 呢個地方。唔知大家有冇去過 Petra？ 我知道我哋弟兄姊妹當中有人去過 Petra， 新近嘅 Kelly 去咗 Petra 翻嚟。Petra 就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喺 Jordan 嘅一個係首都。佢係喺懸崖峭壁上高，你可以見到有好宏偉嘅建築物係俾佢挑咗出嚟，因為佢全個山上面都係山洞，好容易就係成為藏身之所，你能夠匿埋。喺度講十九章嗰陣時候，會同大家係再講翻，就係、是、猶太人當被係呢一個係聯軍攻打佢哋嘅時候，佢哋係會匿埋喺 Petra 呢個山呢啲山洞嘅入面。大鷹嘅兩個翅膀會賜俾呢個婦人啊！有好多神學家咧講到呢節經文非常之精彩，直情係講到會空軍，神係會派空軍係接送呢啲猶太人，送到佢哋去呢個係為佢哋預備嘅地方。但係當你見到第六節同埋第十四節嗰個首尾嘅結構，你就會知道神同埋大鷹嘅翅膀係有一個連帶嘅關係。而的確，如果你係睇聖經入面嘅話，出埃及記十九章四節，申命記三十二章十一節，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嗱呢啲只不過係代表嘅經文，係仲有其他好多好多。你會知道大鷹嘅翅膀其實喺聖經入面嘅意思係咩啊？就係、是、神嘅保守，神嘅打救。所以未必係真係空運呢啲以色列人去到神所保守嘅地方，而係神將會係保護佢哋。喺度講咗咁耐，其實我哋已經係認同咗嗰條大龍就係撒旦。但我哋而家稍微睇一睇，究竟呢個大龍係邊個？喺度十二章第三節話，天上出現異象，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係有七個冠冕。嗱，我哋知道我哋以前都有講過，就係但以理書七章七節同埋啟示錄十三章一節。都有講到呢個敵基督同呢個描述係非常之相似。咦？你又話咁？你又話係撒旦嘅？呢度又話敵基督，記唔記得我上次同大家講啊？敵基督其實係撒旦喺人軀殼嘅入面，所以唔覺得係意外。若果撒旦同埋敵基督嘅描述係非常之相似，如果我哋繼續睇十二章九節嘅話，我哋會見到大龍就是那古蛇。古代嗰條蛇係邊條蛇啊？就係、是、創世紀入面迷惑亞當同埋夏娃嘅嗰條蛇。嗱，當我哋睇創世紀嗰陣時候，冇話俾我哋聽嗰條蛇係邊個，但係啟示錄講俾我哋聽，講得好清楚。佢就係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呢度直情係呼名喚姓，話俾我哋聽。那條大龍就是那條古蛇，就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一位。如果我們再看看十二章十節，是講撒旦或者大蛇，就是那晝夜是控告弟兄的那一位，控告我們弟兄的那一位。原來撒旦這個名字在舊約和新約都有出現。在舊約在這裡希伯來文這個字的意思是對抗者，是抵抗者，而在新約在希列文這個字是代表是毀謗者的解釋。的確我們見到十二章十節，撒旦就是晝夜在神面前毀謗我們，指控我們的那一位，而為我們辯護的是哪位？是耶穌基督，因為祂的血已經使我們是勝過撒旦。撒旦是不可以是控告我們，只要我們是真正相信的話，耶穌基督就會成為我們的辯護者。去到十二章十五節又說，蛇就在婦人的身後， 從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你有沒有見到蛇和大龍是相替換的？一陣是用蛇，一陣是用相替換。在聖經裡面，如果是相替換的意思，就是說蛇即是大龍，大龍即是蛇，亦都是等於是撒旦。有一件事很奇怪，剛才就是說到撒旦在神的面前是昼夜地指控我們這些弟兄姊妹，都有指控的，你不要以為只是弟兄，弟兄姊妹都被他指控了。為什麼他已經墮落了，我們知道為什麼他還可以指控啊？這裡很有趣的，第十二章講了是撒旦大龍墮落是有五次，而且好像有些是時間的觀念在裡面，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第十二章第四節說他的尾巴是拖住天上的星神的三分之一 是摔在地上。你知不知道在這裡啟示錄裡面講到星星是代表什麼？是天使。撒旦是帶著他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墮落了。哇，你有人說這樣又可以、啊、說星星而已，說星神而已，你又說到天使。我們看完第十二章第九節，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天使的意思是什麼？天使的意思就是使者，好的天使就是神的使者，堕落的天使是什么？是撒旦的使者。所以这里很明显是告诉我们，撒旦堕落的时候是第一次的堕落的时候，他是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我绝对是很喜欢这个组合，告诉我们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不是三分之二的天使堕落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解释什么？这班堕落了的天使就变成鬼魔，在世上是危害人间。即是说有一个坏的天使，就会有几多个好的天使？话有两个好天使。所以我绝对是喜欢这个组合。刚才也都讲过，其中有堕落的天使又很可能是同人是结合，以致犯了很重的罪，亦都是为什么在这无底坑里面是有很多被困住的天使。这些天使神学家认为就是那些同人结合了的堕落天使。但亦都有些天使是有自由身，就是好像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赶鬼出人身体那件事，那些就是有自由身。甚至有些鬼魔是求耶稣基督，你不要赶我去无底坑，他们都知道无底坑的可怕。我们见到十二章第十节说什么？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好明顯喺度十二章十節之前嘅係第一次嘅墮落，同三分之一嘅天使墮落咗，但係墮落咗之後，撒旦仍然係有機會係上到天上天堂，係同神見面，係誣告我哋。嗱，呢一個好清楚嘅，因為喺度約伯書，我哋見到喺度約伯記，當神係面對佢嘅天使嘅時候，撒旦喺度當中。撒旦就是控告約伯，所以我們知道撒旦同樣在神的面前是控告你和我，但是有一天他將不會再有機會是去到天堂是控告我們。我相信就是記載在十二章十二節說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他就去迫害那個新男孩子男孩子的婦人。嗱，呢一節經文係講到佢係第二次係被打落喺天堂，呢一次佢係冇翻身之地，佢係翻唔到去天堂，所以佢就係搏命去迫害以色列嗰個生咗耶穌基督嘅婦人。嗱，喺結束時候，想同大家係睇睇有兩個係首尾嘅結構。喺度第十二章。我哋好明顯係見到係有個首尾嘅結構，呢個係約翰係將呢個首尾結構擺喺度第十二章入面。嗱，我哋都講過大龍就係等於就係撒旦，我哋亦都講過嗰個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冠冕嘅就係以色列。我哋亦都講過神係將會保守係以色列人係三年半，喺度第六節話係一千二百六十日。在第十四節是講一載、二載、是半載。 这个首尾结构的重心也都是全个首尾结构最重要的部分，也都是十二章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指向怎样是能够是胜过撒旦。胜过撒旦是靠神的恩典，是靠羔羊的血。这个是写得很清楚。而在这个首尾结构的最后，在第十七节，我们见到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那会守神诫命，为耶稣作结证，为耶稣作见证。最后去到最后，当会有是以色列人是会信主，是会得救。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二个首尾结构，我在这里讲启示录的时候是跟大家是分享过，这个在这里不是启示录，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人犯了罪之后，是神立刻就在这里三章十五节话，给神的，给这个蛇的咒诅，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将会伤蛇的头。当这个是创世纪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蛇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是谁。这一些我们在启示录里面都是完全是找到是答案。另外有一样东西没有讲到的，就是究竟怎样是能够是伤蛇的头，是没有讲过。但如果你看回头先启示录十二章首尾结构的中间，怎样胜过撒旦话，是全靠神的救恩，是全靠羔羊的血。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就是粉碎了撒旦的头。另外有一样是很有趣，就是当你看到在这第三章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个首尾的结构，就开始是人犯了罪，人是要跟神一样是能够知道善恶，这个是犯罪的开始。但是如果你看回启示录十二章那个首尾结构的最尾那里是什么？是人是会是遵守神的诫命，是会为耶稣基督是作见证，神的选民是会回到去神那里是信靠他，不是好像亚当夏娃是要自己作主而离开了神。我们看到这两个首尾结构真的有很连带的关系，一个告诉我们人罪的开始，一个告诉我们罪的结尾，当犹太人是信主之后，撒旦的审判就会来临。在这回应的时候，想跟大家是看一看是十二章第十一节，是怎样是能够是胜过是撒旦。圣经是讲得很清楚，要胜过撒旦是全靠是羔羊的血，是神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以致我们是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如果我们看第二点，怎样能够胜过撒旦的事，是讲什么？是要靠自己所见证的道。有人拗下个头话，你又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为什么这里又要加上去自己见证的道？我觉得马丁路德是讲得很啱。马丁路德说，我们不够是单独靠信心，但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一定不会是单独的。我们得救是单独靠信心，但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绝对不会单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确是靠信心而是得救，但如果我们真的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有外表的表现。这个就是要自己的见证和是道，神的道和我们的见证是分不开。很多时候当我们 是读了很多圣经，如果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没有见证，但是道和见证是分不开的。你看回刚才所讲十二章第十七节， 話最後猶太人信主是怎樣的話，他們是守神的戒命，為耶穌基督去作見證。他不是說只是守戒命，他是為耶穌基督去作見證。神的道和見證是絕對分不開的。第三點是什麼？第三點是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其實在美國做基督徒是非常之寫意，非常非常之幸福。有幾可我們會被人逼迫，沒什麼幾可。但你知不知道在這裡有很多個國家，如果你要真的做基督徒那件事，你真的要捨棄你的生命。這個就是有機會是做出是要活出雖至死也不愛惜生命的見證。美國很少有，但是我告訴你，在這裡一個多禮拜前，美國是高等 法院是通過了全美國是同性戀的婚姻是合法化。有人說聖經落後了，聖經不合時了。如果聖經真的跟著潮流跟著潮流來變的話，你千萬不要信聖經，這部聖經不值得你去信。我們信聖經是怎樣？因為聖經是神的話語，因為聖經是絕對不會變的準則，是真理，所以我們才信這部聖經，不是因為它跟著潮流來變。我有個學生，他新近在這裡，他看了這個高等法院的這個是宣佈之後，他登了轉載了，不是他自己登的，轉載了一段文章，是很有意思。這段文章說，我們不是憎恨同性戀的人，的確憎恨同性戀的人，我們亦都不是針對同性戀的人。這個文章說，其實我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們大家都是罪人來的。我們可能是對異性是有吸引，可能我們是戀慕一些我們不應該有的東西，包括異性在內，這個是罪來的。同性戀的人，他們是戀慕同性的人，亦都是罪來的。這個不是問題，我們大家都是罪人，我們不是針對同性戀，我們不是說是針對他們。問題是當我們說聖經說是罪的東西，我們說不是罪，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根據我見到歐洲和加拿大的例子，我見到當他們是同性戀合法化之後，就對教會、是對牧師、對基督徒是產生了有很大的逼迫。問題就是如果聖經說同性戀是罪的時候，如果我們說同性戀是罪，這些很可能就會變成是叫做憎恨的言語。有很多牧師、有很多基督徒都在這些不同的國家是被判入獄，因為他們是說了憎恨的言語。對基督徒的逼迫很快就會來臨，你們做好準備沒有？你們有沒有這個心智？願不願意是守是神的戒命？願不願意是為耶穌基督是作出是見證？願不願意是雖至死也不愛惜生命？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我們今天是有